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法利赛人出来，开始和耶稣辩论，向他要求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，想试探他。耶稣从心里叹息说，为什么这一世代要求征兆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必不给这世代一个征兆。他就离开他们，再上船往对岸去了。上主的圣言，
基督我们赞美你。
我跟各位提过不知道多少次哦，就是圣经要看全部的脉络。我们单独读今天这一句话也没什么太奇怪，短短的故事三节经文，要求征兆有错吗？我们其实看见花开花落，这个日出日落，天大自然的变化，其实都是征兆嘛。我们会因此而判断我们下面该怎么样采取行动。所以这个基本上要求征兆没什么大的问题，但是你在马尔谷的叙述里面，如果我们从头读到尾的话，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读了三个奇迹，可能各位不太记得，回复习一下啊。那个克拉罕妇人小女儿被耶稣治好，记得这是小狗的碎屑吗？吃碎屑，治好一个聋哑人。然后呢，是耶稣第二次的增饼奇迹啊，用七个饼几条小鱼让4000多人吃饱。那这个之前呢，是耶稣跟他们辩论洁净跟不洁净。但在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当中呢，我们前面有什么？有增饼奇迹，有步行海面的奇迹。这一切不够，要求征兆，这是荒谬之处。所以法利赛人要求的，这些耶稣对手要求的，或我们常常听见我们人所要求的，是希望有一个好像是自然科学或者是数学那么精准的证明啊，让人无法抗拒，非接受不可。换句话说，没有自由，没有自由就不是信仰了。所以我跟各位分享过非常多次嘛，我们很难去思考这个东西的。我们的信仰就是在无法完全证明的情况之下，我选择相信。这个是真的是那句中文的古话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必须自己有经验，没有经验是没办法的。那这个经验也不是说完完全全的，我们在大自然界里面，我们在哲学的推论上面推论所谓第一因啊，第一个原因啊，我们当然是基督信仰就推给创造嘛。那我们现在有的这些人间的因果都是第二因、第三因、第四因，或者是第二果、第三果下来的，我们往回推，推到第一因的时候就必须跳跃了。我们说有一个天主才能够保存这一切，当然你要不要相信吗？这个是无法强迫任何人的。当我们要求一个完全可以说服我自己的征兆或记号，就表示我不信，我无论如何不相信，因为没有，因为没这些东西。连耶稣的复活我们也只有记号，坟墓空了，有人说看见他了。那我们今天那个谎言骗子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诈骗的世界里面，为什么以前不能骗人呢？我们知道马窦福音也说了嘛，他们还防止门徒们骗人，他们先造了一个骗局去骗别人，去防止别人骗人，很荒谬。但是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得不断的去小心的去发现我自己的生命，让我的生命去说服我自己，选择相信天主，自由的选择相信天主是正确的。那这个选择就有另外一面， 它不能够像我们今天读经一所说的像海上的波浪，风一吹就翻滚不已。我们读雅各伯书了，很遗憾我们后天就进入到四旬期了，哎呀，遗憾不好听我们就读不下去了，不是吗？希望各位，我们这两天过节哈，暂时我们读经休息一下啊，这边读，所以大家可以回家读一读雅各伯，读全部的雅各伯书。那很有趣的一个连结啊，的确是的哈。那么这个作品呢，是所谓的公函啊，它不是写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，是给整个教会。他说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给十二支派，换句话说，所有信天主的人了。因为在写这个书是新约时代嘛，那十二支派早就不见了，而是变成新的天主子，所以是一封公开信。公开信叫做 Catholic Letters， 我们说天主教的信，不，这个是大公的意思，公开信的意思，就是给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用的。那今天一开始第一个教导，即使你们受在各种试探中，要认为是大喜乐。遭受试探是喜乐，你们知道啊，信德受过考验才能生出坚忍，坚忍必须有完美的实行，才能够使你们成为既成全又完备而毫无欠缺的。这是信仰，信仰是不能够证明的，我们说不能够完全证明，它不反对理性，它完全跟理性不违背的。我们最后必须要在这某个情况里面理性推到极致，我做一个决定，我要不要再往前一个跳跃吧，跳到一个深渊里面啊，不好听，跳入天国，看要不要跳但是我们知道这天国呢，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完全在手里面可以掌握住的，而是天主对我们的保证。这个保证呢是有试探的，这个试探呢不是天主给的，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本来就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经历，或者说丰富的经历吧。因为我们最终还是明白，我们愿意这样的跳跃，还是跟随耶稣嘛？因为他透过他的逾越的经验啊，经过人间最大的苦难，我们说下到生命的最谷底，然后呢，他被天主高举在最高处，在天主的右边。这个试探，我们看耶稣嘛，他是坚持到底的，坚持到底，到死，到看不见亮光的时候，他才惊艳到亮光啊！都超越理智的推论了。那我们今天回到福音的话，我觉得耶稣有一个很简单的表达是我们可以学的哈。他行那么多奇迹，这些人还来挑战，你说烦不烦啊？烦死了，不是吗？耶稣怎么样？没有发脾气啊。福音的描写很传神啊，内心从心里叹息啊。也许让我们练习吧，可能包含我吧，我们这些脾气不好的人练习一下，发脾气是没用的。我得在我生命里面做一个很好的见证。昨天找到一个例子很有趣的，就可以连结，是昨天弥撒后有一个家庭，我没见过的，就有一点一两个人，他们整个家族来了。那这个有一个母亲就说，神父的孩子办告解，我说好，等我一下，因为在送课嘛，送教育班送走，对不对？那走了，我说我这天办告解吗？那孩子就没讲话，显然是妈妈逼的对不对？我就那他就说，神父他要跟你谈谈话。我说好啊，谈什么？他说他现在不相信天主了。我说哎呦，我这个大概不是谈谈话可以解决，我很想帮忙，可是我现在急着要走，我有事情，你临时拦住我，真的，我说我应该服务，可是我真的没办法，我说能不能下午来？他们要走了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不，我自己是这么思考，这就是我们大人们呢，就是忙着要让孩子们啊，就是逼他们相信天主。那我们大人们真的相信天主吗？真的是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问了，我也不能判断任何人。不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表达很清楚嘛。我就是常常讲，如果我在弥撒里面每一次跟各位说的话，就是不要迟到，不要迟到，这是最简单的记号。我是自由还是不自由？我是自由的要坚持信仰，还是不自由？这个东西听了大家都听烦了，别以为我讲的很开心，我讲的也不开心的。 这是个很简单的记号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见证，我要给孩子们做榜样，这是最根本的榜样，最小的榜样。当然包含别的，你说不要随便的发怒啊，像耶稣一样嘛。我其实开始练习了啊，就内心里面叹息啊，内心叹息，然后为这些人祈祷。我昨天为这孩子祈祷很久啊，就夸自己不好意思了。不过实在是的，我觉得这怎么办啊？就放在一个到了我面前的人啊，就是你讲的爱莫能助吧，有点点这个不好。就我的确昨天跟家人约好，我家人也是因为不见我不回家嘛啊，所以他们家人从宜兰来，从台南来，就台北来见我。我也没办法，我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在自己的生活里面，做母亲的，做长辈，做兄弟姐妹的啊，在生命里面能够坚持下去，那这是我们的信仰。那这个会成为真正帮助人的最有力的记号。